欢迎收听粤语新闻。密歇根大学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较上月以外下降11点至 70.2， 创下2011年12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远低于市场预期。市场原本预计这项数据将维持在7月份 81.2 的水平不变。在市场备受关注的通胀预期方面，消费者预计未来5到10年的通胀率为 3%， 高于7月份调查时的 2.8%， 是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的通胀率为 4.6%， 略低于7月调查时的 4.7%。 负责这项调查的经济学家 Richard Curtin 表示，消费者已经正确地判断出未来几个月经济的表现将有所下滑，但是对经济负面评估的异常激增亦反映出他们的情绪，这个主要是由于疫情会很快结束的这一希望破灭了。联邦地区法官弗里德里希周五拒绝阻止疾控中心 CDC 上周实施的暂停驱逐房客的命令。弗里德里希法官说，房地产经纪人团体如果不服从裁决，可以前往联邦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提出上诉。CDC 在8月3号发布一项新命令，要求在冠状病毒感染率高的地区将暂停驱逐房客的命令延期60日。该命令适用于美国大约 80% 的院。今年6月份最高法院曾经裁定，只有在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延长暂停驱逐令的期限。拜登总统在 CDC 的新命令发布后表示，尽管 CDC 的禁令可能会成为法庭诉讼的对象，但是新的禁令为租户提供了额外时间，很多当事人正等待要获准支付的紧急租金援助。周四开始，美国近一半的地区都受到了高温影响，国家气象局已发出了严重警告，本周末危险的高温将会笼罩美国东西海岸，很多地区都有可能打破其最高气温纪录。纽约、费城、圣路易斯、堪萨斯州、西雅图和波特兰等主要城市都在这一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所涵盖的地区范围以内。周五高温警告包括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等主要城市，纽约的实际气温将在90华氏度左右，直到周六才会降到90华氏度以下。华盛顿特区周四的气温可能达到100华氏度，高温要到周日才能够降到90华氏度以下，这个亦是今年夏天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第二波大热浪。今年6月创纪录的气温从天而降，好像西雅图这样的城市气温一度飙升至108华氏度。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疫苗咨询委员会周五召开会议，一致投票决定向免疫功能低下的美国人加强剂量接种疫苗，从而清除了使弱势患者获得第三剂疫苗的主要障碍。此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周四已经做出了这项授权，批准为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注射加强剂量的冠状病毒疫苗，以保护这些最脆弱的美国人免受传染性极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影响。 FDA 表示，器官移植的人和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可以注射第三剂辉瑞或 Moderna 疫苗。 FDA 还强调，其他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得到了充分的保护，目前不需要额外接种疫苗。 CDC 上个月引用的四项小型研究表明，16% 到80% 的免疫系统较弱的人在注射两次疫苗后没有检测到抗击冠状病毒的抗体。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哥特利布周五对 CNBC 说，他预计在最近 Delta 变种病毒感染病例的激增趋于平静之后，冠状病毒将成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地方性病毒。地方性病毒是一种以相当较低的频率流向美国人口中的病毒，例如季节性流感。哥特利布此前曾经表示，对于冠状病毒的真正群体免疫实际上可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未来几年会发生新的感染病例。哥特利布说，我们可能会在9月下旬到10月之间看到 Delta 病例的波动过程，希望在11月份的某个时候这波疫情将达到高峰，在这个之后我们不会再看到大量的感染病例。哥特利布表示，他预计在未来几周内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病毒的传播仍将值得注意。 波音公司周五表示，由于推进阀出现问题， Starliner 太空飞船的第二次无人飞行测试将至少推迟了两个月。Starliner 太空飞船是美国宇航局 NASA 和波音公司签署的一项商业合同项目。NASA 要求波音公司研发低成本的载人太空飞船，为 NASA 运送宇航员进入国际空间站。Starliner 太空飞船的第一次飞行测试是在2019年12月份进行的。当时该飞船进入太空轨道后，由于出现故障，没有抵达国际空间站。但是飞船最后安全地在陆地上着陆。该飞船的第二次飞行测试原定在今年8月3号进行，但是由于推进阀门的故障，飞行测试再次被推迟。波音公司周五预计下一次飞行测试可能在10月中旬进行。 NASA 与 SpaceX 公司亦签署了太空飞船开发合同。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项目走在波音公司之前。从去年5月份开始，载人龙飞船已经为 NASA 执行了3次太空飞行任务，向空间站运送了10名宇航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周五表示， Facebook 和亚马逊已要求 FCC 批准两间公司在加州和菲律宾之间运营一条新的海底数据电缆。两间公司对 FCC 说，他们打算在2022年底之前开始商业运营，并表示新的数据电缆将为每年持续大幅增加的数据路线提供重要的新容量。两间公司在一份联合文件中表示，新电缆将有助于支持 Facebook 应用程序，并为亚马逊及其附属公司提供支持亚马逊云服务和连接其数据中心的能力。此前亚马逊 Facebook 打算与中国移动合作，开通一条连接旧金山和香港之间的海底电缆，但是 FCC 以国家安全理由否决了与香港的连接。NBC 新闻周五援引塔利班发言人和阿富汗当地官员的话报道称，塔利班武装分子占领了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和第三大城市克拉特。塔利班现在已经占领了阿富汗34个省会城市的至少一半，控制了阿富汗大约2/3的地区，并且包围了首都喀布尔。美国大使馆正在准备撤离该核心外交人员外的所有人员。美国周四下令将3000名士兵临时部署到喀布尔，以帮助撤离使馆人员。在拜登总统今年4月宣布所有美军将在9月11号之前撤出阿富汗后，塔利班加大了对阿富汗政府军控制区的进攻，在战场上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周三表示，塔利班武装分子可能会在30日内包围首都喀布尔，并有可能在90日内接管喀布尔。瑞士再保险公司周五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总损失估计高达770亿美元，其中有740亿美元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另有30亿美元是人为造成的损失。该公司表示，美国今年2月份的冬季风暴以及德国和邻国6月份的风暴等恶劣气候事件推高了经济损失。进入下半年，7月份欧洲和中国发生严重洪灾，带来财产和人命损失。同时 ,8 月份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纷纷出现极端高温引燃的野火，预期将带来进一步损失。瑞士再保险公司灾难部主任贝尔托格说，气候变迁的效应使气温上升，海平面升高，降雨更不稳定，以及使极端天候更为严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冠状病毒疫情正在蔓延到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以外的地区。澳大利亚国防部周五表示，已收到新南威尔士州当局增加军队援助人员的请求，以帮助警方在悉尼受影响最严重的郊区执行家庭隔离令。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言人周五对路透社说，国防部正准备从下周一开始再部署200名人员，以协助新南威尔士州的警察部队。目前已经有超过500名没有武装的军队人员在帮助悉尼警方维持秩序，包括监督酒店和机场的合规活动。当局表示，如果出现冠状病毒群聚感染，将需要在澳大利亚最大的两个城市悉尼和墨尔本以及该国首都坎培拉实施封锁。 直到至少 70% 的成年人接种疫苗。
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的创始人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德布莱森以近3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其部分股票后，维珍银河的股价周五下跌了 3%。 根据周四晚间提交的监管文件，布兰森在8月10号至12号期间出售了超过1000万股股票。维珍银河发言人表示，出售股票的资金将用于支持布兰森旗下的维珍集团受疫情影响的休闲和旅游业务，以及开发新业务。7月11号，维珍银河公司完成了第一次亚轨道太空旅游。布兰森和另外5位维珍银河的员工一起乘坐公司的团结号太空飞船，从位于美国新墨西哥的太空基地起飞，最后抵达 86.1 公里的高度，进入了美国宇航局规定的太空高度，随后该飞船返回地面。这种不环绕轨道飞行的太空飞行被称为是亚轨道飞行。据 CNN 周五报道，根据 CNN 对美国卫生部数据的分析，在全美所有的冠状病毒住院患者入面，8个疫情最严重的州住院患者占比达到 51%。 这8个州的冠状病毒患者至少占这些州总住院人数的 15%。 这8个州分别是阿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乔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内华达、德克萨斯。白宫疫情应对工作组负责人齐恩茨周四在白宫简报会上说，过去一周，佛罗里达州的冠状病毒病例超过了所有30个病例最低州的总和，仅佛州和德州就已经占了全国新增住院人数的近 40%。 佛州是目前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几个州之一。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所提供的数据，佛州周三报告新增病例高达24,869例。五国大楼周五表示，随着塔利班攻势席卷阿富汗，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开始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帮助确保大使馆工作人员撤离。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说，就在过去的一日，塔利班武装分子占领了阿富汗最大的两个城市，他们似乎试图在发动攻击之前包围喀布尔。柯比说，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周五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和一个营的陆军士兵开始抵达喀布尔，预计这些军人将在周末结束时就位，每日将能够支持数千人的撤离，包括美国公民和阿富汗国民。与此同时，国务院已指示喀布尔的员工开始销毁敏感材料，包括带有大使馆标志和美国国旗的物品。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尔科·门迪奇诺周五表示，加拿大计划重新安置两万几名脆弱的阿富汗人，以保护他们免受塔利班的报复。门迪奇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项努力是为了保护祖先为加拿大政府工作的数千名阿富汗人。这些阿富汗人包括口译员、大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人。加拿大的新计划将重点关注那些特别脆弱的人，包括女性领袖、人权捍卫者、记者、受迫害的宗教少数群体等成员。门迪奇诺说，随着塔利班继续占领更多阿富汗地区，更多阿富汗人的生命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加拿大国防部长哈吉特萨兹说，一些加拿大特种部队正在阿富汗参与移民安置工作，当地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以上新闻由李新宇编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思琪。